今天呢，我们呢，再把那个第一品哈、啊、一些内容啊，做一个细说。那上一次呢，我们是把整个第一品啊四祖妙严品呢、啊，做一个鸟感式的，就是整个大纲啊，快速的，就好像我们坐直升机在台北的上空啊，把台北的这个景色呢啊，做一个大略的啊了解。然后呢，现在就来做一个区域性的啊，比较细部的啊认知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看国父纪念馆啦 啊，或是我们今天要去看故宫博物馆啦 啊，或是我们要去哪里。今天在一个细部上呢做一个认识跟解释。那因为你在这个细部上没有做一些认识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对细部能够了解之后，慢慢的我们到了后面的章节就不用再做一些细部的那个解说，就可以直接大家来去入佛法的内容。那么建武同学呢，他就提到那个西这个三圣的那个华严三圣的那我有传那个正确的相片给他嘛所以显然这张相片这个我们这部经的那个相片是有错误就是以后可能大家要选择的时候大家来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的，他这个就是画面上刚好颠倒应该是在毗卢遮那佛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面对的他那个像应该是麒麟，应该是那个文殊菩萨。那我们的左手边所面对的，也就是那个毗卢遮那佛他的右手边的应该是普贤菩萨，骑的是白象那这个有一些那个画面呢，我们在网络上就抓得到，所以他这个画面刚好是导致的导致的。那我们也曾经碰过这样的事情就有人跟师父照相，照了这个相之后，他印在杂志上，他就直接这样过去，结果是整个人的那个衣服都是相反的了。本来这个衣服我们这样是要这样，但是他直接从这边照相之后，直接贴上那个杂志的。他没有再做转换，所以我们的衣服在画面上变成这样子的所以一看，我们因为自己知道了，我的衣服穿反了，不是，是相片贴反了所以这个再找其他的资料就可以来比对这个有时候是这样，他照相然后他贴上去的时候他没做转换就会变成这个左右就不对称那因为这边这个图面它没有字后面这个图面它就华严海会诸圣众，它有文字，你如果相反的话，整个字是反的，那你还看得出来。那另外就印这一张给各位就39品这个在那边39品，然后你如果去比对的话就很清楚第一会呢到第九会然后每一会在讲什么就很清楚另外建武同学上次有提到说那个入法界品然后善财童子每一位善知识他所参的是性位啊实住位啊实行位啊实相位实地位有没有那个对象可以比对我也 copy 一张这张是因为他的问题他自己去对那给同学知道就知道就好这我只印章了那这个讲给大家听就好在最左边那个入法界品呢它下面有写什么实性实住实回向实恨那你就从那些参访的人对象来比对这一章对这样就对过来了所以一讲就清楚了啦那同学要想知道也 copy 给他那如果不需要就这样讲那你大概就了解说从那边的人物来比对我们哪一品是讲实性实住实回向实恨实地等觉妙觉这是都可以比对出来那甚至我们讲课的时候会再提到所以是会一些细节了细节那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有一个人他 寿命啊，世间的寿命到了，然后呢被通知的，哎，这个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要来拿他生命的哈，一般的认知就是黑白无常，哎，他不是当天来，他是过了来生，他同时说过几天之后要来把你这样带到那边去报道，哇，他就很害怕，就一直求神啊，拜佛啊，到处问人家，啊，那碰到一个师父，师父说很简单，你就念那一句话，哎，若能预了之，然后呢，哎，然后呢，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哎，啊，就念这四个字，这四句话，他说真的吗？有效吗？哎，那他就日期到了。真的黑白无常来找他了，哦，那就把他抓到阎罗王那边去了，哎，那阎罗王就问他了，哎，比对一下姓名对不对，哦，张某某陈叉叉，哦，哎，这个李圈圈，哎，名字对了，好，那就问他，你过去呢有做什么善事啊修行啊，他说还好啦，但是我就记得四句话，哎，啊，刚刚讲的，哎，这四句话念出来，第一句是什么，啊，若能预了之，三世一切我，啊，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这个在华严经里面有，嗯，哇，那这个阎罗说，哦，这个 来者、嗯，是有修行的，好吧，放他走啊，这个只是在我们华严经也有华严经的感应录了啊，其实净土法门啊，其他的法门也有它的感应录啊，我们华严经也有一些感应录啊，一些的故事，就是说他临时呢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但就念了这四句话啊，一首偈子。那一样的啊，有的人他是学出净土法门，他临佛啊，这个抱佛，哎，抱佛腿，哎，然后就赶快念阿弥陀佛啊，那也感应到道教了啊，就是啊，有时候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有时候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或其他的有缘的菩萨来接引他啊，所以都是只要我们在修行上有用心、有用功啊、有用力，哎，诸佛菩萨都会帮助我们。那么也这几天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居士啊，也没有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血压有点高。那他那天他没有工作，没出去，他太太出去工作，那他就跟他太太讲说：“啊，你今天出去没关系，我在家不用带钥匙，反正在家。”结果他太太回家的时候呢，跟他先生按门铃啊，敲门，半天呢，啊，才看他太太看到先生用爬的出来，我哎，那你哪里？中风，他刚好一个人在家的中风，然后按门铃，但按半天，敲门敲半天，然后他先生就爬着出来，还好啊，就是说中风的时间没有很长啊，赶快叫影哦影哦救护车的把他到医院去，啊，那如果时间拖长的话，你看就完蛋了，啊，那个脑的地方有血栓啊，三公分。哦，那就去那个加护病房观察三天，我们赶快就为他诵经了，回向了，哎，所以三天之后真的回到普通病房，哦，他就很感恩很感动，哦，那人也是这样子啊，同样有的人为什么碰到中风没有碰到家人，哦，刚好回来，当然他中风的时间，那如果刚好太太一出门他刚好中风，等他太太下午回来，那可能时间就拖很久，那他就是太太刚好回来，他中风没多久，啊，哦，赶快就叫救护车，啊，哦，所以就是因缘时节，有时候真的要碰到好的因缘啊，就是随时随地啊，哦，要存这个善心啊，要做功课，哎，跟佛菩萨相应啊，佛菩萨自然而然就帮助我们，啊，所以说你说他铁齿啊，有人铁齿不相信什么变的，那他这个就。时间点很奇妙的哦，让他碰到哇，那就刚好药师法会嘛，药师法会那个药师佛诞辰快到了，哦，那就请他赶快送药师经，哇，赶快来请药师经去送，赶快请大杯水去喝，哎，啊，这个就是感应道教啊，哦，那所以人要渡人哦，有时候真的要他愿意啊， 那佛菩萨度人比较快啊，哎，寄一封信过去就知道了。寄一封信大家知道吗？有一个人就生命无常了，到阎罗王那边，他就跟阎罗王 complain 了，哎，抗议，那无声无故，哎，然后就突然把我调过来，立马修通敌姐。阎罗王说：“有啊，我常常寄信给你，哪有？我从来没收到你的信。”他说：“有啊，我寄信给你，通知你头发掉了啊，头发掉了，牙齿掉了，哦，牙齿掉了，心脏病有点发作，哦，对对对，那都是我寄信给你，通知你的呀，无常到了，哦，所以我是有寄信给你，是你这样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哎，不把它放在心上，那你只好就时间到来报到啊。”嗯，那最近也有一位，哎，打电话来，一直哭啊哭啊哭半天。一问他什么事，一问他家发了什发生什么事，或是谁怎样，原来他死了一条狗啊，哦，啊，因为都没有人跟他作伴啊，就说狗儿子跟他作伴，这狗儿子突然往生了，哇，大家很伤心。那他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说，那他一直哭怎么办？我就让他哭啊，哎，人在笑，要让他笑一下。啊，哭也要让他哭一下，不要哭太久了啊，哦！哭一哭也会累嘛。你看小孩子哭一哭，他也会喘个气啊，哦，换个气，因为哭久也会累。那哭停了之后啊，喝喝水啊，哦，洗把脸，带他去散步散步，顺便告诉他啊，哦，从畜生的生命的无常来怎样？反观呢，我们自己啊，是不是？生老病死啊，哪一天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哪一天我们也会让留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掉眼泪啊，哎，当然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只是众生的情执啊，哦，会哭一下掉一下眼泪啊，哦，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要浸淫在那边。佛陀要往生也很多弟子哭啊，啊，佛陀也说不用哭啊，哦，生老病死啊，哦，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啊，哦，那有的是太突然了，哦，就是很年轻啊，或是去游泳啦，啊，或是坐车啊，突然什么症状啊现象，然后家里人比较没办法承受。但是如果是甚至生老病死的现象，一般大家都可以接受啊，哦，所以啊，这个都是现象的展现了 啊，我不要说特别去啊，在情执上啊，哦，花太多的时间啊，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啊要去升华的啊，要去升华，而不是一直在那边啊。那当然在心理学来讲，每一个人他有喜怒哀乐的情怀啊，你不能说叫他不要哭，哭什么哭啊？有的家长骂那个小孩子哭什么哭，他会哭就让他哭一下，然后哭几声啊，哭一哭他就好了。好，你不让他哭，那把那个情绪啊，就是憋住，没有一个出口，反而以后会爆发哦，更大的反弹，那就比较不好。嗯，那刚刚有提到说佛陀往生的时候，也都是弟子们会伤心啊，流泪啊，啊，那甚至于呢，有弟子们呢，啊，就跟阿难讲，哦，我们说这个。经典的结局是阿难尊者嘛？那佛陀啊，要示现往生之前呢，啊，哦，那就有人建议阿难说，佛陀要往生啊，你赶快看什么事情要请教佛陀，不然佛陀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啊？嗯，所以阿难就去问佛陀啊，佛陀你往生的时候呢，我们要依止谁啊？哎，佛陀说以戒为师啊，哦，以戒力啊为你的师长。这个就是也是有交代的啊，哦，那当然经典的开始啊，哦，就以入世我闻啊会开始啊，哦，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是啊，哦，大家知道的啊，哦。那圣人对于那个不对的人呢，啊，啊，哦，这个佛陀度化众生的时候，也有碰到一些不理想的对象啊，哦，不听话的弟子啊，哦，那佛陀呢也告诉他们要怎么处理，就末病了，哎，末病了卖差别，哎，因为有的人哦讲不听啊，骂也骂不听啊，那就不要理他了，哦，一样啊，这个 做老师的啦，或是那个做父母的啊，碰到不听的事情，那种卖差别啊，有机会的时候，哦，再请别人啊，再跟他们讲啊，或是借有什么事情啊，再跟他们提醒，不然他在抗拒的当下，他听不下去的。那你法律是可以啊，你法律你判罪有证据，那就判你几年就几年了、啊。他不承认不承认，照判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没有什么法律规章可以约束某一个人哦，那是佛陀说就默病了，哎，让他呢孤立哦，然后呢就有机会的时候啊、哦，让他就好好的反省了、啊。哦，有时候人是在冷静下来啊，哦，就会反省。那相对的，我们人也是，哦，当你情绪很激动，刚刚讲伤心呐、啊，啊、哦，愤怒啦、啊，啊、哦，很高兴呐、啊，啊、哦，这种情绪当中啊，就先冷静下来，然后再来做一些啊、哦、人生重大的一些啊、哦、那个事情啊、哦。所以，当我们情绪很激动的话啊，不要做啊、哦、那个重大的决定。缓和一下啊，情绪比较冷静的时候、啊、再来处理，啊，相对的会比较好。好，那么今天就是把这个第一品啊，有一些细部啊，啊，我们再做一个解说，啊，那就是细部的地方我们啊弄得很清楚，啊，就好像我们那个打地基，啊，地基打得好，啊，那。房子往上面盖啊就很稳啊，那各位如果也看过人家那个地基弄不好的啊，那房子一倒下来就是很危险的啊，还有那个土石流有时候也是啊，可以换出啊，那种快速建筑的房子它有时候很快速，但是要怎样刚好这个天时地利有帮忙啊，如果天时地利刚好碰到台风碰到地震啊，碰到淹水，啊，那种很快速建立起来的房子，就容易怎样倒塌了，啊，就容易倒塌。那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因素，它那些很草率盖成的建筑物，你说要倒塌了，或要怎样啊？那个机会倒啊不是很多啊，所以人就是这么赌了啊，好赌成性啊，但是。有时候业力现前啊，他就赌不过了啊。那我们第一品这个四祖妙严品哈、啊，那我们就刚刚讲了有些细部再提一下啊，那大家就很能够啊印象深刻。那么华严经我们知道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呢，就是它在第一卷的地方啊，啊就是第一会的地方。啊、哦，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品啊，啊、哦，就是六十华严所没有的，啊、哦，像这个四祖妙严品啊、哦，在六十华严当中啊，啊、哦，就看不到啊、哦。那四祖呢，他就是说世间的主人啊，哎，在这个世界上做主人，啊、哦，或是在出世间的一个主人啊、哦。那所以看你定义怎样。哦，在心理学来讲，你这个人是什么哪一类型的人，那就。或是你这一类型人碰到什么事情是什么处理，或是有产生共识与否，那就对这件事情的定义，好、哦，你定义如何？好、哦，我说幸福，好、哦，那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你说快乐，啊、哦，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好、哦，你解脱的定义是什么？那你没有解脱的人就无法了解解脱。好、哦，那一般的事实说快乐，哦，我最近收到一封信，他就说。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早餐跟午餐中间，好、哦，那个差不多九点十点，他去运动了，回来喝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啊、哦。他当然会喝茶说，我那个时候喝一杯茶是最幸福的啊、哦，或是我那时候怎样怎样啊、哦。所以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他、啊、只是我们彼此能够互相成就了、哦，住在一起能互相成就。他要喝一杯咖啡啊、哦，我们就。帮他泡一杯咖啡啊，或是他自己会泡，那我们去帮他买豆子啊，或是买什么东西来配合啊，就互相成就。那么四祖呢，也这边写的是啊，同生四祖或是异生四祖啊。同生呢，就是跟佛一样了，哎， 有行佛道、菩萨道，救度众生啊、哦，这个世祖就世间的救主啦、啊。哎，有的宗教就是说，哦，某某神啊，你这是世间的救主啊、哦。以前我们比较早期的年代啊、哦，还有喊那个口号“民主的救星”啊那些的啊、哦，就是一种很崇敬的啊、哦、一个称呼了、哦、啊。所以这个世祖就是啊，好像世间的。啊，救主和世间的主人啊，那当然，在这个世间上能够救度我们从此岸到彼岸的啊，那唯有佛陀啊，所以同生的世祖啊，就我们在讲这个佛啊菩萨这样子。那么一生世祖啊，就是说他们同样也是在救度众生，但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宗教或是不同的那个等级的啊，就一般是神啊，或是啊。那些那一类的啊、哦，在佛的座下发心的啊、哦，这些弟子们，也就是说，同生的就指佛一样，跟佛一同的；那一生的就是跟佛不同的啊、哦，那佛之外的那些啊、哦、啊，其实我们是不是我们是同生还一生？哎，对，同生啊、哦，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当同生惯了，所以都当凡夫惯了，所以都特别惯习。所以偶尔要提醒大家，因为佛说的一切众生这样悉有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对啊，只有两个字，欠修，还没有开始修啊，你一修就到了啊、哦。这个就六祖坛经了、啊、不是六祖在厨房做杂物吗？那五祖说怎样啊，米装熟了没有啊？哎，他就欠塞嘛，哎，欠老师你来指点一下，哎，欠老师把我那些杂质啊塞掉就好了，啊、哦，那这个就是师父引进门了，修行在个人，哦，你不能说赖在那边什么也不动，然后等着，哎，你的老师等着你的善知识一直来拖着你走，背着你走，扛着你走，哎，这太辛苦了，啊、哦，所以自己还是要走一下。哦，小时候我们啊、要父母亲抱嘛，那你慢慢长大，七嘴八舌告发也哇，慢慢会走，慢慢会爬啊，慢慢就可以独立的啊、哦。你看那个小 baby 会走路的话，他晃，哎，重心不稳，你跟他扶一下，哎，走一次两次，哎，他就很稳了。啊，当然第三次、第四次也许不稳，自己摔了一跤啊、哦，所以那你要小心了、啊，不要让他摔得太厉害。但是小 baby 很可爱了，他因为很小嘛，所以他的肉多脂肪多，往往他们摔跤不会像我们大人碰一下就破皮了，碰一下就流血，你看他碰一下，哎，红红的，那个肉啊红咚咚的哦，碰一下红咚咚的。对，曾经也那个小 baby 从几楼掉下来也是轻伤而已，因为他身体很多肉还有很多脂肪，所以就像气球一样很有弹力，所以有人说看到那个小 baby 很想跟他 咬一口下去，而不是吃他，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很有弹力。那这个是他一个生命，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充满的活力，充满的这个生命力。所以我们也是啊，你刚学佛的话啊，很有道心，很有热忱啊、哦！学佛一天，佛在眼前；学佛两天，佛在大殿；学佛三天，佛在西天呢。哎，请他在那么西天坐着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自己，好、哦，我们的道心啊、哦。那么世间，好、哦，就世祖，哦，世间世祖就世间的主啊、哦，救主啊、哦，我是世间主人。那世间呢，刚刚这边有提到。就是这个气世间啊，气世间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我们的人叫正报，气世间就叫依报，依着你这个人来的啊，叫气世间啊，山河大地啦啊，你居住的环境啊，我们上课的讲堂啊，哎啊，你坐车的车站呐、啊，上班的场地的、啊，那都叫气世间啊，生活的空间。自证觉世间呢，就是。啊、哦，成正等正觉的佛的啊净土了啊、哦，那就是佛的净土。那么众生的世间叫我们叫有情的世间啊、哦，比如说十法界啊、哦，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阿修罗畜生地狱恶鬼啊、哦，包括恶鬼地狱这样子。 就是三圣道、三恶道，还有四圣道。那么这些众生呢，他们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所以叫做众生世间。所以世间有这样的列别，所以把它再讲细一点，让大家呢有一点概念，比较像佛学院上课。那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些概念，让大家了解。好，那么四祖妙缘当然就是很妙，我们就讲过了，很殊胜，很庄严。那你再讲的话也要花很多时间了，只是刚刚那些比较不是很熟悉的我们提一下。那我们说那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妙字有这个大德了，他一讲可以讲90天，3个月讲一个妙字，所以你真的要妙吗？要严吗？那就可以讲很久，这个是一些基本的地方。那在白板上也有另外有提到这几个段落，这几个段落就是说我们在经典的时候他呢有些地方在成观大师这个华严经疏钞，成观大师在我们的课程的这个进度当中，我们会介绍成观大师的一些著作，陈清湖的陈，观照的观，观念的观，成观大师他是华严的世祖他也做一些著作，这个很发心的就是他也做华严经的注解，叫华严经疏钞，疏是对经典的解释，他又对经典的解释的再解释，所以又叫钞，蔬菜的蔬没有草字头，钞呢就是这个钞票的钞了，这个就是对注解再注解。所以我们看的这个成观大师的华严经疏钞很赞叹，那这种言啊呢怎么那么有空啊，这个他就把毕生的心血来翻译，参与翻译这个经典的那些内容，当然80华严的从梵文翻译成中文这个我们讲的是斯叉兰陀大德这个法师那当然对于整个的经典的翻译还是有很多人来参与在以前国家发动我们来翻译经典，叫做译经场，翻译经典的场合通常是国家发起的，个人的能力有限都是国家发起的那你就是梵文的叙述者然后翻成中文中文的叙述者还有怎样笔受，就是把它写出来这个他讲梵文帮你写中文，还要润笔要修饰一下就好像你发表论文，像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你发表论文同样是中文但是在内地它有时候文艺上的用法不一样这个像我们最近有人在彼此提说，以前我说我要说服你对不对你要说服张三李四王五马六用说服，现在内地又讲说服他要说服他早上倒垃圾，他们叫倒垃圾了垃圾，我们说垃圾，他们是垃圾就照文字这样所以有些用法不大一样，就要透过有时候这方面的人在我们文艺上做一个修饰好，那在华严经疏钞，它也就是说对于第一品它有一些段落上的说明那像有一个道场，它就是针对华严经疏钞这些内容段落，他也做一些标点或注解，也是很用心的我们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标榜是这个华严经的推广还有这个印刷了很多这种著作那也就是说针对成观大师他的华严经疏钞有这些分段其实有10个段落那我们就先从6个段落当中然后再一一介绍。第一个段落就是如是我闻，就这么第一句话而已 那如是我闻呢，这个我们之前做一个交代，做一个交代，就是说佛陀往生了，然后呢大家来结集经典，统一标本，这个统一的标准之后，就用如是我闻，就是这个阿难代表嘛，就像我从我这边听到的一样，一时怎样怎样，那我们像金刚经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这样下去嘛，这个华严经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羯提国，阿难若法菩提场，此成正觉，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叙述下去，那就很清楚，就大家变成也是一个开头，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有的翻译的大师们他们就闻如是，闻如是，用闻如是来做开头。
我是觉得这个这一本那个我华严经我稍微看了一下子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以前金刚经或是楞严经里头都是那个比如说多少人1200人具有是什么东西都这样，他这里好像都没有，都是把这个一个一个写出来。
对对，较功夫的，
功夫啊，
他是点名嘛，他点名。我们像其他的经典，就是说1250，对，那你有没有算这人数多少？那就真的有人去点他的人数是不重要啦，但是他就会点，甚至于在华严经书钞还有一些什么表啦那个把它做成一个表或什么的那他们就会把这些人数都列上去，甚至人数都数出来所以你才知道以前人真的是很用心啦，我们只能说用心来赞叹他就把这些人的人数都点出来真的有人点啦那因为他这个是有就好像说某一部分的人说天人啊什么神啊什么天山神海神什么神水神这是有一些代表代表人物那这个华严经它也是比较特殊的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列出来第几页
那是指妙严品第一至二列祖这样子他把每一个神就是你每一个神然后他每一个里头的是什么
法门
整个一个都是这样列出来那是不是我是在想是不是四祖妙严品都是在谈这些东西
对啊
是请这些进
这
些出来的
这些参与者
参与者就请出来的
对反正就是我上礼拜就说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头神什么都有到最后都请出来
对对对所以修行有很多那个阶段能够修到天修到什么佛菩萨那当然但是从人到天当中还有很多神所以什么这边提到什么山神水神所以我们对于大自然的那个尊敬是要这样子所以像原住民他要到深山去打猎他要先要进那个深山的时候先拜山神然后祈求山神赐给他们今天的食物他们就说今天能够因为肚子饿嘛所以以前都靠打猎嘛那他不会说我今天要来打猎你赐我一只山猪赐我两只山羊然后8只兔子不是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是在那个进那个山的时候跟山神膜拜然后赐给我们食物这样子而已至于那个山神要赐给他们什么食物随山神安排所以他们打猎猎到什么就吃什么食物那个量够了那就回家了所以他们也不贪也不乱杀那因为他们在山上也只能靠这样来生存所以站在对于不杀生的这个立场那但是他的环境就这样子那至少人家有尊重整个大自然的法则不滥杀不贪心那你说吃素吗那西藏的地方也不种没办法种植什么东西他们顶多种植那什么科类还是什么东西变成那个什么糍粑嘛它不是有种类似什么面粉然后和盐水然后弄成一团 青稞嘛那些东西，就只能吃那个。那喝什么？喝奶茶，他们奶茶是咸的哦。对，他们不是用一个竹筒吗？然后那个盐巴下去，茶叶下去，他们就茶庄敲一小块，也不一定是普洱茶，他们就是茶叶弄成一个砖块一样，规堆，然后切一堆啊，看看他那个竹筒，还有那个奶油，然后就用一个厨子这样一个棍子啊，就这样哦，就热水啊下去这样敲敲哎，沉淀之后啊倒出来，所以奶油还有那些青稞啦，那个什么茶叶啦，应该青稞就是刚刚弄一团的哈，就那一桶就是开水啊，茶叶、奶油啊，还有那个盐巴，所以倒出来是咸的。那因为他吃那个青稞嘛，这个就是有一点那个什么维他命 C， 茶叶就维他命 C， 然后一般一可以解渴，然后又补充水分啊，补充维他命 C， 还有油脂啊，油脂的来了，人要有油脂啊，弄不假又没得晒啊，那个皮肤会太干燥，所以他们就靠这样，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好吃的。所以你说到西藏去参访，真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很有限的，就这两样而已啊。那除非呢，他们有另外的另外的食物了，就刚刚就像原住民打猎啦什么的，所以他们的那个骑马的技术啦，这个蒙古那一带或是那种青冈藏高原那个，那个骑马技术。那西藏因为他们只有牦牛是吧？他们只有牛那个，那很老了才把它杀来当食物吧？所以能够吃到什么东西很有限。但也是一个很，他们又住的纬度这个高山纬度很高所以他们就很生命力很有耐度那就像我们在本岛比较南部啦乡下的小孩子，小时候没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吃什么红大红花啦，吃什么什么花啦里面有点蜂蜜啊，什么花蜜啊，这样有点甜甜的或是什么野姜草啦，反正的去乱七八糟的乱找东西来吃这个就或是到河里面捞个什么鱼啊虾子啊那回家补一点这个菜肴那不然就只能种菜那什么地瓜叶所以环境会造成一个人的生命的韧度啦这个就是其实不要太享福那有一些生命上的历练是很好的那我们一般的人就因为住在这种都市，住在这种物资交通很方便的地方你去到那个地方就顶多说来旅游然后来经历他们的生活，叫你去那边过日子哇也是很难因为我们都享福惯了，那去那边呢就不容易不容易。好，那刚刚讲到这个有一些段落的就是总显以文这个就是如是我闻，那他就是经过这个成观大师他有一些分析段落那总显以文就是说阿难他自己这个听到的这些那这个段落呢就是在一般的经典都是有一个开头一个开场白的一句话让你知道这个讲话的人是谁那我们像参加一些团体也是这是谁的场子那听是谁说的算这我们呢就针对这个讲经的说法的场合然后来做了解。那么他这样子整个带出来刚刚建武同学他就是一一的唱名那么其他的经典就是说佛陀的弟子有多少人就把它列出来。那但是因为他这个是华藏世界是太多的佛菩萨所以我们的肉眼呢只看到人有几个 其实佛菩萨是满山满谷，哦，这些什么神也是满山满谷，哦，只要我们心存善念了，都是跟佛菩萨啊常相左右，哈，哦，所以这个如是我闻了，大家也相当的清楚。那在整个的历史上的这个佛陀悟道跟讲经说法啊，那华严呢三七日啊，佛陀在三七二十一天呢，把华严经啊说出来啊，这是啊就大家所知道的啊。那当然在文献上呢，因为华严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就有学者啊做考证啊，啊这个华严经有很多的版本啊，哦，那到底有多少版本，甚至于有提到去农宫啊取出华严经啊，他们也去探查哪个农宫啊，其实这些什么香水海啦，啊，什么山啊，什么这个都是在定境中的境界啦，你要在世间上真的找一个什么啊须弥山，有人就说喜马拉雅山啊，哦，那根本就都不起来的，都不起来的啊，那个都是入定当中的境界。好，那么祖师大德呢，他们啊也会针对啊他们所知道的啊，一般是做一些经典内容，刚刚我讲的啊，初祖啦，二祖、三祖、四祖、五祖，他们都华严呢这前五祖呢是比较啊有些著作啊，那就是针对华严思想内容啊，甚至于说有些华严哲学的一些立场观念，哦，他们做他们的心得报告啊，比较少是做那种历史的还有地理的啊，那考证的，比如说龙宫在哪里，什么山在哪，比较少做这些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实修的境界啊。好，那么第二呢，标主实处啊，就在那个如是我闻下面那一句话，一时佛在摩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哦，这一段就是标这个主啊，就是说法的啊，说法的那个主是谁。那么华严经呢啊，一般来讲就是啊说法者呢啊是法身佛，是毗卢遮那佛啊，那么那个报身佛呢啊就是那个卢舍那佛，哎，那这边展现的呢啊就是说法的啊报身佛。那接着呢，他就第三个呢就是名啊，别名十分啊，就是你说法那在什么时候呢啊，就是死成正觉。所以他这是很密集的再把前面这边做一个段落跟分场啊。那么摩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啊，这个是在就历史上的定位啊，这个因为是说法的地方，是在印度上是有这个地方的，哦，他说是在王舍城向西200里的地方，哦，叫菩提场，哦，那以前呢印度都是小国家，哎，差不多分成16个国家，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国家分了16个省而已，那是因为是小国家嘛，哦，所以都是说是国，但其实以现在立场就是省而已啊，后来就经过统一啊，哎，好，那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印度去参访的话啊，有一些在经典里面提到的地名啊，那真的是在印度上可以比对到的上啊，他们因为印度也没有很进步，他们的经济啊建设进度啊还进步有限，所以比较周边的比较荒郊野外的地方都还保留着，所以很多人喜欢到去印度朝圣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古圣迹也都还存留着，所以有机会啊就是一生至少有一次啊去参访啊佛陀的圣迹啊也是蛮殊胜的。好，我们休息一下。